西门庆钻到桌子底下捡筷子的时候，他朝着潘金莲那只仙足掐了一把，掐完之后这潘金莲没抄出没嚷，他把这脚啊往后一撤，蹬到那个椅子秤上。这西门庆得寸进尺，接着又朝这只脚掐了一把，这潘金莲把这只脚又撤回来蹬到那个椅子秤上。西门庆就知道潘金莲对他心中有意了。您看掐这两把，这可非同一般呐。在封建社会，男人上妇女这脚上掐这么两把，这可是最大的调戏。在封建社会呀，缠足的妇女对他这两只脚那看得非常的珍重。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叫藤野先生，说日本有这么一位藤野先生，老想看看中国女人这缠足是怎么回事，他想着看看缠足之后的这个脚骨骼是怎么变形的，但终究他没有看着。别说藤野先生没看着，在旧社会就是两口子结婚好几年，有的那男人都没看着过自己媳妇那脚是什么样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缠足啊，这个规定对妇女来说是一个苦刑，把这脚愣给缠的变了形，筋骨有的给折坏了，他那个形状并不好看，所以女人很怕男人看她这脚。这脚缠成了之后，里边有裹脚布，外边还得套上睡鞋，睡鞋外边才穿走道的那鞋呢。你说藤野香想看他能看得着吗？缠足究竟始于哪年哪代呢？这个无从查考了。有人说呀，说这个缠足最早始于殷纣王的时候，纣王宠妲己，说这妲己女是狐狸精变的，狐狸精变的她全变了，就这脚没变了，那狐狸脚小啊，她怕露着脚被别人看出来，怎么办呢？就用这白绫子把这脚就缠起来了，缠成一个小脚套上鞋。妲己女这个样子，纣王宠爱她，宫里边很多人一看人家受宠爱的这个人是那样的脚，于是大家伙都学她，也都缠脚。这种说法这是很荒诞的。有人说呢，这个缠足始于五代时候，这个也不确切，因为张雨山说这《史记》里边就有临之女子弹弦缠足这样的话。再者说呢，曹子建在《洛神赋》里边也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样的语言。唐朝的人呢还有漫移宫底绣罗鞋这样的诗句。由此推断呢，这个缠足远不是在五代时候开始，究竟始于什么时候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论断，但是宋朝已经盛行了。潘金莲这双脚缠得非常周正，刚刚三寸。旧社会人们把这三寸金莲视为这是最美的表现啊，妇女为了追求美呀，不惜把自己的身体让她受多少折磨。你看中国女人的缠足，法国女人的束腰，都是这个样子，只追求表皮上形式上的美，而不顾内容如何。潘金莲这两只脚往后一撤，西门庆由打这桌子底下就钻出来了。钻出来之后，他瞅着潘金莲，这功夫的潘金莲已经是满面通红，西门庆哭灯 就跪到了潘金莲的跟前，他一下子把潘金莲的两条腿就给抱住了。潘金莲一瞧，哎呀，大官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娘子啊，你救救我吧。啊，怎么让我救救你？娘子啊，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？啊，自从那天我在你窗户底下一走，你那只窗户棍掉下来打到我的身上，就把我的魂儿给勾走了。打那天到现在，我是天天吃不好睡不安呐，睁着眼想你，闭着眼梦见你呀。为什么我到这儿来？我是冲你来的。娘子，你答应我吧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你要不答应我，我就得死。西门庆说完这句话，他瞅着潘金莲，潘金莲半天没言语。潘金莲这个时候是心慌意乱呐，他看了看西门庆，最后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：哎，你们男人们都是见心忘旧啊。西门庆一听这句话就知道这就是答应了。从这句话的表面上来看，没有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，但是西门庆那是什么人？风月场中的人，知道这句话就等于给他个信号，同意了。你们男人们都是见心忘旧，言外之意就是你能跟我永远好吗？西门庆于是站起身来，往潘金莲身上一扑。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两个人在王婆的房中就成确此事。这王婆呢，在门口外头呢，不打酒去了吗？他没去，不但没去打酒啊，他到前边把这茶馆门都关了，他怕有人进来喝茶，炒冷子插到这后屋来，看见那件事儿。门关了之后，王婆那厨下里边还有酒，又滴了两瓶酒，在院子里边站着。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的一举一动，王婆在门外都悄悄地听着呢。他招摸着这时间差不多了，王婆伸手一推门，咣啷，这门还没插。怎么没插呀？王婆在外边给挂上的。西门庆刚才调戏潘金莲的时候，他都顾不得插门了。王婆推门就进来，推门这一进来，西门庆跟潘金莲两人在里屋床上慌慌张张的就出来了。王婆两步就插进来，一看他们两个这个样子，衣服不整，头发散乱，面色惊慌，王婆故意的把脸往一沉：哎呦，这怎么的？这是？哎呀，我说潘大娘子啊，这你可对不住我呀，我请你是过来帮忙给我做寿衣的，我可不是让你到这来偷汉子的。西门大官人，您可是阳谷县里边有名有姓的人呐，你到我这儿来施舍给我寿衣，我感恩戴德，这你不能跑我这屋子里边办这个事儿啊，我寡妇失业的，这不是欺负我吗？啊，俗话说呀，野花上床是家破人亡啊，你们俩人这欺负我老太太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大娘子啊，这可对不住你了啊，这个事儿我可得告诉武大，不然的话武大要知道了这个事儿，我老埋怨，我担不起这个名声。这个王婆摔打眉毛皱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他这一说这句话，潘金莲吓得哭腾就跪在这儿了：王干娘，王干娘，您可千千万万不能跟武大说。潘金莲这阵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没词儿了。西门庆呢也跪在王婆的跟前：王干娘，您可千千万万不能往外讲，这个事要往外一讲，这事儿可就闹大了。王干娘，您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只要不往外边讲。西门庆跟潘金莲两个人都跪在王婆的跟前，俩人心情可不一样。 潘金莲那心里边是真害怕，西门庆是假害怕。为什么呢？西门庆今天到这儿来，这整个的一套安排都是王婆授意给他的。西门庆心想，王婆你跟我来这个，这就拍在桌子吓唬猫，瞪眼珠子我不害怕，因为你交给我的。但是潘金莲可真怕王婆跟我的狼讲了，王婆实际上这里边是一个要挟手段。王婆看他们两个都跪在这儿了，假装着叹了口气，哎呀真是没办法呀，作孽哟作孽呀，他们都说呀我缺了一辈子德，我老了老了就别缺德了吧，你们两个逼着我呀，还得让我接着缺德呀。好，你们俩不是打算不让我说吗？啊，那好，咱得讲讲条件，您说吧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
嗯，打算要不让我说，你们两个从今天开始就得常上这儿来。
啊，潘金莲一听这什么话呀，你不是怕我们野花上床吗？怎么要让我们天天上这儿来呀？王婆接又说了，为什么让你们两个常上这儿来呢？这个西门大官人肯定他想着你，想着你，你们两个就得要接触接触，今天你们是在我这儿搭跟成了，以后你们有可能上别地方去，万一要是这个事儿透露出去，你们会说是在我这儿搭跟成的，这我的名声就不好了。既然如此了，那就在我这儿从头到尾吧。西门大官人，你答应不答应？西门庆乐不得的。西门庆一点头，王干娘，我就按您的办，从今往后我们两个就在您这儿会面了。那好了，你要在我这儿会面，我这个人为了顾全你们俩的脸面，也是为了顾全我的名声，我天天在外边给你们俩关风。这样的话呢，一般人还说不出什么来。潘大娘子跟我是邻居，邻居处得好，常上我这儿来，他们说什么呀？
对，王干娘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大娘子，咱们就这样吧。
潘金莲这阵儿那已经让王婆把刀把攥住了，人家怎么说他就得怎么应了。再说潘金莲跟西门庆两个人勾搭成奸，对西门庆也产生了好感了。潘金莲一点头，
王干娘，那就这样吧。好了，你们两个起了吧。潘金莲还给他做寿衣吗？这寿衣不能做了，做寿衣这是引子，借这个引子为的是引到西门庆的身上来。两个人站起身来之后，王婆让他们接着再喝酒，潘金莲这功夫也没心乎再喝酒了，他心情很乱，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西门庆说，那么样吧，我告辞了，明天再来。临走的时候告诉潘金莲，娘子，明天可不要赴约呀。西门庆是高高兴兴的走了，潘金莲转身又到王婆家里，回到自己的家中，关上房门，坐到屋里，这心还在跳。潘金莲在想着刚才这一幕又接着一幕，他也说不清是对还是错，是是还是非。帮吃晚饭之前，武大郎回来了。武大郎一进屋子，潘金莲这才感觉到还没给武大郎做饭呢，慌慌张张由打楼上跑下来，满面带笑见了武大郎就说了，大郎你今天回来了，我帮着王干娘做寿衣做得太晚了，还没给您做饭呢，你略等一会儿啊，我马上这就做，这饭这就好。
武大郎每天回来也有饭碗的时候，潘金莲可没像今天这样心里显得那样负疚，表面上显得是那么抱歉。
武大郎都感到有点异样，心想：哎呦，我这老婆跟着我时间长了，对我有了感情了，饭做晚了都如此抱歉。武大郎是个厚道人，金莲呐，早了晚了那没关系，我等一会儿。潘金莲这忙忙活活的下厨房给武大郎做饭，一会儿的功夫连饭带菜都做好了，菜摆到桌子上，饭端上来，而且特意又从厨下拿来了酒给武大郎斟上。武大郎瞅着潘金莲这脸红扑扑的，怎么红扑扑的？潘金莲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看到武大郎，他自己感到脸上发烧，他自己心中有愧呀。武大呢，他没多想，金莲，你这脸怎么红扑扑的？你是在王婆那喝了酒了吗？啊，没有，还是赏过的时候，王看娘买了点酒，非让我喝一盅，我喝了一盅，到现在这脸还有点发烧。
啊，
就跟王干娘喝的，啊，对，就是我们两个，要有别人我也不能喝呀。
就是，跟王干娘那没关系，喝点酒，流通流通血液，干活，那还利索，是不是？
啊，就是，来，把酒杯拿出来，陪着我再喝一杯。
哎，好。
潘金莲拿出酒杯，武大郎给潘金莲斟上一杯酒，武大郎端起杯来：
娘子，来，咱俩干一杯。今儿个我在街上这炊饼啊，卖得挺快，我心里还挺高兴。金莲，我看呐，你为我也不容易呀。按说呢，咱俩这个婚姻呐，不是太般配。最近这几天我看你对我挺好，我武大有你这么个媳妇儿啊，就算祖上烧了高香了。武大郎说到这儿，潘金莲那个脸更红了。武大郎没注意这个，哎，干。他们两个在这喝酒吃菜吃饭，武大郎心里边什么没有，潘金莲心里边很复杂。但是到了第二天，武大郎挑着挑着走了之后，潘金莲呢，自己心里边在想：我到王干娘那去不去呢？心里边画问号。但是他收拾完了之后，这腿自个儿就往那边走，就到了王婆子这儿呢。他到王婆这院里之后，西门庆感情早就来了。打这儿开始，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个人就在王婆的家中天天幽会。这王婆呢，给他们在外边望风。前面这个门是买卖茶坊啊，那就是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，这就带拉着做的买卖了。街坊邻里们开始大伙谁也不注意呀，日久天长有细心呀。哎，说这个西门大官人这些日子老上紫石街这儿溜达，怎么老上王婆那茶坊里边去呀？更有注意的说，不光上那茶坊里边去呀，还不在前面那茶坊里边坐着呢，往那后屋出溜。哦，还有的注意了，说哎，这炊饼舞他媳妇儿可是天天让王婆那儿去啊，为什么呀？不知道。有的说了，听说王婆她要做寿衣，求人家那潘金莲给做去。那不对呀，有多少寿衣呀？啊，做起来没完呐，左一回右一回的，可就是嘛。邻里邻居们这么议论，但是谁也没把这个事儿给传扬出去。七八天过去了，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武大郎就问潘金莲：金莲呐，怎么这两天你还在帮着王干娘干活呢吗？
啊，是这么回事，王干娘那个寿衣啊早都做完了，我不是给她做了几件寿衣吗？这王干娘啊就给我传扬出去了，他们还认识一些人， 都是跟他岁数相仿的一些老太太，他们说我的针线活好，又给我揽了好几样活，都在他家呢，所以让我天天去上他家里边帮着给他那些个老太太们做寿衣，估计还得做个十来天。
啊，好啊，反正是你知早晚给我能做上饭就行，帮他们干点活啊，走个好人缘，这也是应该的，街坊邻居住着嘛，就得这样处。
潘金莲这几句话把武大郎给搪塞过去了。他这几句话是哪来的呢？是那王婆教给他的。王婆怕日子长了武大郎在这里边产生疑心，这样一来呢，潘金莲继续天天还到王婆家里来。又过了十来天，这天在外边来了一个人，谁呀？是这个阳谷县里边那么个做小买卖的小孩，今年才16岁。这个小孩啊姓乔，因为他老家是运城县的，他生在运城，小名叫运哥。这个乔运哥呢，长大之后家境贫寒，也没读书，所以也没有大号，大家伙到现在还管他叫运哥。这个运哥啊是跟着他的父母逃荒到在阳谷县的，到在阳谷县里边之后，就在南关里边租了3间破房住在那儿了。没用2个月，运哥的母亲得了重病了，医治不好，老太太死了。母亲这一死呢，他的爹爹还没找着什么活干，家里没钱，邻里邻居们就给这老头出了个主意，说让这孩子上街上去讨药去，给他母亲要个棺材本钱。怎么要这棺材本钱呢？让这个孩子挎着个小篮子，这篮子里边啊装点鲜货，挎着鲜货呀、啊、就在阳谷县各酒店里边走一走串一串，瞅见哪有喝酒的，到那儿跪地崩磕个头，俗话说孝子头满街流，磕完头之后呢，旁边有跟说话的，您看看行个好积个德吧，这孩子母亲死了没钱买棺材，您各位少花2个，腰里边富裕的话赏给他几个，给他凑个棺材本钱。有的人呢掏出点钱来就给了他了。走了几家酒馆，这棺材本钱还没凑齐，领着运哥的这个人呢，最后把运哥就领到一家去了。这家是干什么的？是娼门，就说暗娼。谁在这家呢？正赶上西门庆在这家，这就是西门庆那个粉头姘头卖唱的那个叫李娇娇。到这个娇娇家里边，西门庆正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这娇娇给他唱。这位一听，领着运哥进来了，进门就磕头，把这个话一说，这个李娇娇呢很同情运哥的身世，就跟西门庆说了，西门大官人呐，像您这样的人家还不多赏给他点吗？西门庆这个人在女人的面前特爱显大方，掏出1块银子来给了运哥了。这1块银子再加上头前要的银子，棺材钱够了。运哥回到家下，用这个钱把自己的母亲入葬了。打这天开始，运哥就在阳谷县的街上卖鲜货了，天天挎着小筐走街串巷，走酒馆串饭店，有的时候也上娼门家走一走。从这个卖鲜货的过程当中呢，小运哥摸出一个规律，就是西门庆这个人有的时候他可以多给钱，得在什么时候呢？得在西门庆跟他那些姘头在一块坐着喝酒弹唱的时候，你要是进去给他说几句吉星话，送上点鲜货，他会赏给你钱，赏得很多。这是因为西门庆在女人面前卖他这份儿。运哥摸着这个规律就经常找西门庆，可是最近这几天运哥发现找不着西门庆了，不知道这位大官人钻谁家去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听别人讲 说这个西门大官人呐，老往紫石街这儿跑。运哥就纳闷啊，说紫石街那块儿没有什么昌门呐。嘿，你哪知道啊，紫石街那不是有个茶馆吗，王婆开的。哎呦，运哥说，那王婆好有60了，怎么这西门大官人相中他了？哎，不对，那王婆茶馆里边有文章，你到那儿就明白了，是吗？这小运哥今天挎这筐，里边装了一筐雪梨，就奔王婆茶馆来了。还没等到王婆茶馆这儿，在街上碰见做小买卖的同行们，他就打听是西门大官人老往这儿来吗？别人就告诉他，的的确确是往这儿来。他往这儿来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，他跟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勾搭上了。啊，运哥一听，怎么跟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勾搭上了？这运哥感情跟武大郎俩人关系不错。运哥心想，真有这个事儿吗？要真有这个事儿，我看明白了，我得告诉武大一声啊。这小运哥挎着筐就奔着王婆这茶馆来了，倒在茶馆这迈步往里就走。这功夫西门庆跟潘金莲可是正在后屋呢，王婆在前门给他看风呢。一看这小运哥往里走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到里边啊，瞧瞧西门大官人在这儿没在这儿。我说你这个小孩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？啊，你上谁家去串门，不得敲敲门吗？人家有人搭茬让你进，你再进呢？你就是买东西，不得问问价吗？我在这坐着，你连瞧都没瞧见，抬腿往里就走啊？啊？哎，这个我是找西门大官人。我告诉你，我这儿没有什么西门大官人、东门大官人，人家别人说了，西门大官人就在你们家呢。胡说！谁说的在我家？你把他找来，我问问他。要是没在我家呢，我把他嘴给他缝上。嘿，那么的吧，你让我上里边瞧瞧。你看，我说没有就没有，干嘛你还瞧什么呀？哎，您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私弊，怕我瞧我？屁话，我这么一个老太婆家里有什么私弊，我怕你干什么呀？既然您不怕我瞧，那您就让我看看呗。不行，我就不让你进。王婆在这拦着他，这小运哥瞅冷子一低头，滋溜一下子在王婆身旁就钻过来了。钻过来之后撒腿如飞就往里头闯。